城市饲养肉鸡技术。一、代饲。利用城市饲养肉鸡是近年来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中产生的一种较为先进的养殖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一、利用农田建棚养殖。经过几年之后，建棚饲养肉鸡土壤的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有机肥力大，可完全变为种植的良田，因而近年来被群众推崇为改造良田的一种好的方法。二，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养殖业一般要比种植业的经济效益好得多，特别是在荒地料坡较多的地区，无疑可较好地利用珍贵的土地资源。三、棚式养殖属于集约化生产，但又相对投资较少，产值较高。一般地农户均有经济上投资能力。四、饲养肉鸡也是解决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粮食生产中的剩余和转化问题的好办法，有利于调节农业的产业结构，推向良性化的发展。五、饲养肉鸡占地少，周期短，占用劳力少，劳动强度较低，更适合于农村的妇女和体弱的劳力，也可作为解决目前城镇下岗职工就业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既然棚式饲养肉鸡属于一种集约化养殖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管理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短短的周期内，只要有一个环节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受到损失，因而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二、养殖品种的选择。在我国，养殖肉鸡已有很多年的发展历史。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肉鸡的养殖品种已经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地域化和多样化。简单的讲，只要市场上需要，很快就会有相应的品种被选育出来。因此，这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引进的品种，如罗曼、新布罗、爱拔一家；二是地方杂交选育的品种，如仙居、三黄、惠阳鸡、北京油鸡、石母杂鸡、浦东鸡。农户在养殖中要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情况慎重选择。引进的品系俗称洋鸡，通常是有生长速度快、周期短、生长性能好、体重较大、耐粗饲力好、抗病力强等优点，但关键是肉质不好、群众不易接受等缺点。而地方杂交品种多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条件选育而成的，一般较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特点是有些品种生产性能不稳定，其生长速度、饵料系数以及生长个体均远不如引进品种。此外，还有各地方的习俗不同，对鸡的品质要求也不尽相同。引种一般是到专门的种鸡场引种，直接购买种苗或购买种蛋自己孵化均可。在引种之前，要 要了解该种基本厂父母带种机的生产性能指标，查看机场对种机合成带是否进行应有的消毒和免疫，以避免后回带病毒的蛋或苗。如果是选购种蛋自己孵化的，尽量选购在一周之内生产的蛋，在3到18天的时间里，每延长一天，孵化率将下降0.5%。种蛋购回后，最好要进行一次消毒处理，再送去孵化。具体的做法是，把种蛋放入浓度为0.1%、温度为35到45度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2分钟，然后取出擦干送服。若经过长途运输的种蛋，必须先静放48小时之后才能送服，不能立即开始孵化的种蛋，短期存放的适宜温度是18.3度，存放在7天以内的适宜温度为15度到15.6度，存放14天以内的适宜温度是12.2度到13.3度，存放在21天以内的适宜温度是10度到11.1度，再长期的存放就会对胚胎发育有影响了。种蛋存放时的相对湿度要求为75%到80%。种蛋的孵化多是孵化厂进行的，我们要做的主要是监察孵化前是否按程序进行免疫消毒就可以了。孵化的过程这里不再多讲。3、肉鸡的营养特点及饲料。能够给予足够合理的营养，是保证肉鸡正常生长发育和高产的前提。肉鸡的饲料主要成分有1、能量饲料，像玉米、大米、小麦、小米、甘薯以及汤麸等等。2、蛋白质饲料，如豆饼格、花生饼格、鱼粉、肉骨粉、血粉、酵母粉等。3、维生素饲料，包括各种草粉、蔬菜类、瓜果等。4、矿物质饲料，像骨粉、贝壳粉、蛋壳粉、碳酸钙、食盐等。5、添加剂，如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生长促进剂、抗氧化剂及各种防病治病的药物等。饲料的选用一般有3种方式：一是到饲料厂购买成品饲料，这种办法简单易行，问题是要选择质量信誉好的厂家购料；二是从饲料厂购买半成品的预混料，回来自行配置，这样可降低原料的成本，保证饲料中的营养全价。3是 完全由自己调配饲料，这样必须要有多年的养殖经验，掌握了相当的饲料营养知识之后才能进行。在购买和调配饲料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千万不能购买有霉变或者刚芽的原料，尽量购买当年的新料。二，原料若经过储存消毒处理的，要淘洗后再用，防止药物残留。三，原料都要经过粉碎后再用，按配方调配好比例后，一定要用机械搅拌设备拌匀，不能用手工搅拌，防止比例失调。四，这种原料一定严格按照配方加入，不能随意增减，特别是鱼粉或各种添加剂和其他药物的味道，要严格把握，防止中毒。通常我们把0到30日龄的鸡称为育雏阶段，30到60日龄称为育肥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饲料的配方也是不同的，下面提供一些配方以供参考。肉鸡每天需要的饲料量大致为每1000只鸡每天用料在1周零食16千克，2周零食35千克，3周零食42千克，4周零食62千克，5周零食84千克，6周零食93千克，7周零食140千克，8周零食153千克，9周零食181千克。根据这一参数，我们可以预先准备好充足的饲料。四，鸡棚的建造与设备。鸡棚要选择在地势较干燥、排水方便、通风良好、远离人流和风水的地方，最好有地下水源。若没有，要能保障提供清洁的水源，还必须有保障的电源、进出的道路等。在山区和丘陵地区，要选择背风向阳的地方。大棚是由竹木架成，用芦苇、芦席、麦草等盖顶，最好中间加铺塑料薄膜，防止漏雨。顶部开有天窗，一般长约55米，宽约8米，高约2米。满腹色养商品鸡约4000只。建棚前，地基要整平夯实，地表用锯末、稻壳或粉碎的花生壳做垫料，厚度为5到10厘米，棚沿离地面约50到80厘米，四周用铁丝网或聚乙烯网围住。 一行一派专路，层层岩架铺塑料薄膜，需要时可掀起风霜。城的一头是有取暖用的灶炉，城边还可搭建一个简易的小屋，用于堆放资料以及管理人员的生活用具。在条件许可下，最好能在城边打一点水井，或用大水缸搭成简易的水塔。由于棚舍全是草木结构，在布置电线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严防火患。木屐在御厨的前期不能没有光源，因此最好能有备用的电源，像小型柴油发电机、应急灯等。喂料用的饲料槽可以购买塑料、铁皮等制成的成品，也可以用木板、三合板等定制。尺寸要求掌握在鸡吃食时不会将食物抽出槽外为准，避免浪费。御厨期间鸡的饮水最好购买这种 4.5 升的塔型饮水器，每100只雏鸡需要2到3个。到了育肥期，可改为水槽供水。从事养鸡，从进苗后到商品出售，50多天的日子里，管理人员要一直住在这里，不能断人，因此还要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此外，还需要运输工具、消毒用的喷雾器、配药水用的水缸、水桶，以及增温用的火炉、烟囱等等。如果是自己调配饲料，还需要有必要的粉碎和搅拌机器。如果不用电料品养的，也可购买专用的平网，网铺架离地面10到20厘米。御厨期饲养管理。御厨季节不同，对雏鸡的生长发育以及以后的生产性能影响很大，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养殖的成本投入和经济效益。简单的说，在御厨期均衡保持温度是鸡成活的关键。冬季由于要升温保温，无疑要增加在燃料和炉具等方面的投资，加大成本。而夏季由于气温较高，鸡的生长缓慢，在单位时间内无法达到商品指标，并且易发各种疾病，这样也增加了饲料、人工和药费等的投资。所以通常以冬秋季节育雏最好。在选择育雏季节时，一定要避开气候的高温期和严寒期。此外，还要根据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避开农忙期，以免劳力不足。御厨的禁苗 一定要到有信誉的正规厂家。一则可以保证种苗的品质纯度，二来也有可靠的免疫防病措施。禁苗一定要提前预定，禁苗的前一周要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具体有：一、对棚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修缮，特别是防风和防漏雨，以喂过鸡的要及时清除便尿和粪便，通风晾干。二、棚舍的地面铺撒生石灰消毒，或再用秸秆、麦草等燃烧熏烤。三、准备好充足的饲料，架设电源，接通水源。四、料槽、饮水器等全部用具都要用消毒液清洗一次，然后在阳光下晒干。五、准备好管理人员的生活用具。六、将棚四周的围网拉好、定牢，并检查其严密性。铺好塑料薄膜，用砖压实。七、将棚内用塑料薄膜隔出一间或一厨间。八、砌好升温炉或架好有烟囱的火炉。九、将所有的用具，包括饲养人员的用具，移入棚内。垫料装袋运入棚内摆好。十、浴壶间里拉好电灯，四通电源。十一、在棚内用福尔马林溶液熏蒸一到两个昼夜，再通风晾一到两天再用。最好在进苗前再用消毒液喷洒一次。棚的四周也可用消毒剂消毒。禁苗的前一天要点着炉火进行室温，浴厨间的温度要保持在32到35度左右，同时要及时通风，排掉点炉时的有害烟气。室温时要测量浴厨地面的各个角落温度是否均匀，不能有较大的温差，以防突击感冒。在鸡苗到达前4小时要准备开水，室温使之在鸡苗能提供18度左右的温开水。除鸡的饲料分为开口饲料和配合饲料。开口饲料是在除鸡1到3天内喂鸡的，通常有碎米、小米和玉米屑等。为增加鸡苗体质，可加些蛋黄。3天之后，就可喂给除鸡全价配合饲料。禁苗时要选择出厨较早的鸡苗，这样的苗体质健康，成活率高，容易饲养。对出厨太晚或有畸形病弱的雏苗，要坚决剔除淘汰。运苗前就要注射马利克氏疫苗。影响雏苗成活率有2项重要因素：一是种蛋是否感染病，消毒是否严密，表现为白痢、肠炎等病症； 二是孵化技术，孵化不好的雏鸡表现为卵黄吸收不好，体质弱，进苗后5到6天死亡。这两种情况只能预防，不宜治疗，因此要事先与厂家定好协议，保证质量。疫苗要在24小时之内运到家，途中不要受风或受热。到家后，不能立即将疫苗放入地面，先放在箱内1到2个小时，适应后再放。疫苗要先给开口饮水，然后再开食。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尽量使每只雏鸡都能喝水。饮水中可加入5%的葡萄糖或白糖，0.1%的维生素 C 以增加营养，加入0.01%的高锰酸钾以清理雏鸡肠道，预防疾病，连喂3天，以后改成普通的温开水，水温保持在18度左右。雏鸡的开口饲料要精不要多，因为这时雏鸡的卵黄尚未吸收完毕，一般要3到5天才能吸收完。这时主要是训练它吃食的能力。撒料要勤撒勤添，不要浪费。育雏的温度在进苗后前3天一直要保持在32到35度，然后逐步下降，直到脱温。雏鸡脱温的时间随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大致为春季20天，夏季5天，秋季10天，冬季30天。温度的高低要根据季节、昼夜、雏鸡的日龄、鸡群的大小、品种等灵活掌握。温度是否合适，可以从鸡群的精神状态和活动规律看出。像这样温度松散安静、伸直腿休息的很正常，如有脊椎尖叫或张嘴喘息，饮水量增加，则可能是过冷或过热。育雏的湿度要求为0到10日龄为80%左右，11到20日龄为65%到70%。以后随着个体的加大，可将湿度保持在55%到60%左右。育雏期光照虽然对雏鸡的生长没有直接影响，但照明时间的长短对采食量有较大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其生长。通常1到3日龄的雏鸡要连续24小时的照明，以后可酌情减少。在夜间关灯前，要将挤在一起的雏鸡轻轻拨开，防止受挤压而死亡。在鸡群充分安静后，再关上电灯。1至2周龄时，每20平方地面安装一只40到60瓦的灯泡，3周后换成15瓦灯泡。同一批雏鸡，尽管喂养管理条件相同，但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生长发育不一定完全平衡，因此在日常喂雏鸡时，应及时进行大小蜂群强弱分开，这样可提高同一批鸡的整齐度。为了掌握雏鸡发育情况， 每周还可随机抽取5%到10%的雏鸡称重，计算出平均体重，与该鸡种每周的标准体重对照。如果发现与标准体重差距太远，要调整饲料的配合比例或改进饲养管理方法。鸡群合理密度为每平方米10到20名，20到25只，21到45日龄，15到20只，45到60日龄，10到15只，60到75日龄，8到10只。6，育成期的饲养管理。当鸡28到30日龄后进入育成期，鸡群的发育生长迅速，采食量大增，鸡的饲料也要逐步改成育成期饲料。改料一定逐步进行，可在一周全部完成。过程是先给1/3育成量，2天后是1/2，再2天后是2/3，最后在第5周全部改育成量。这时鸡群可以完全脱根，最好能进行一个蜂群抽测体重，以后每个周末抽测一次，做好记录，计算出增重与消耗饲料的比例，再对照品种的指标要求随时增减饲料。为了催肥，这时可在饲料中加入2%到3%的食用油。育成期的鸡开始比较敏感，这时的鸡棚内尽量不要让生人进入，一是防止鸡群惊恐应激反应影响食欲，再者也防止外人带入病菌诱发疾病。在平时的管理中，除保证充足的水料之外，还要经常检查网布有无破漏，防止敌害钻入，定时做好免疫工作，经常在棚内外打药消毒，经常巡视检查棚舍各角落，如果发现漏水漏风要及时修补。如果鸡群的密度较大，舍内的空气不好，就要及时通风换气。尤其是南方梅雨季节，要防止棚内温度过大或闷热，必要时可更换电料，并在电料上多铺撒生石灰消毒。肉鸡在棚舍中养殖，一般是在8到9周开始销售，销售的前一周要停止一切饲料，以防药物残留。如果不能一次售完，最好再分一次群，将大的卖掉。销售一定要提前联系，因为通常肉鸡达到商品指标后，生长速度减慢，迟卖一天就会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所以在权衡销售价格时，要将延迟销售的耗料等成本算入，看是否合算。肉鸡销售后，要及时清理粪便，使棚室晾1到2周后才能供下次使用。7，肉鸡的疾病防治。病鸡大致可分为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营养性疾病、各种中毒症等。 传染病预防重点是阻断其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饮种时传染；二、粪便传染；三、鸟兽鼠害传染；四、蚊蝇传染；五、管理人员带入病毒传染；六、饲料垫料带病毒传染者。针对以上几种可能，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尽量切断病毒传入的途径。此外，还可以通过喂食、抗病药物和免疫接种预防传染。肉鸡的免疫接种程序：一日龄，注射马利克氏疫苗；四日龄，接种鸡新肠疫五疫苗；七日龄，接种鸡痘疫苗；十三日龄，接种法氏囊病疫苗；25到30日龄，补种鸡新肠疫二系苗；1到14日龄，用0.2%土霉素加0.04%利特林拌料复位，以预防鸡白痢；14到28日龄，用每四克30到60毫克鹿本瓜拌料复位，以防球虫病。其他免疫药物根据多发季节随时增加。除了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外，管理人员平时要注意观察鸡的各种状况，像鸡冠、嗉囊、呼吸、精神状态、粪便颜色、眼睛、体温、肛门、羽毛等。发现异常要及时查找原因，对症处理。对情况不明的病鸡，可请专家诊治，或送几只病例鸡到兽医检验部门检测诊断，千万不能延误。同时，还要及时采取隔离措施，清场消毒，防止蔓延。在防治疾病过程中，用药要严格按量供给。拌料中一定要将药盐细拌匀，通过饮水给药时，要先让鸡群断水2小时或更长一些，然后给药水，让鸡一次喝完。抗菌类药物最好是几种交替使用，防止产生抗药性。常见疾病的诊治：一、鸡新肠疫，又称亚洲鸡瘟，主要特征是呼吸困难、便秘、神经机能紊乱、黏膜和浆膜出血。该病危害较大，主要靠免疫预防。如遇发病，要及时隔离处理，严格消毒。二、流行性感冒，又称欧洲鸡瘟，突发症状也是呼吸道感染、肿头、眼四周肿胀、肠闭眼、精神沉郁。预防主要靠切断传染源，发病早期可用庆大霉素注射。三、传染性支气管炎，发病初期有以呼噜声为主的呼吸道症状，以后羽毛密密，还米汤样白色粪便，鸡爪干净。预防可用弱毒苗 或灭火鸟连锁免疫。尽量跟减少或停用对肾脏有害的药物，如磺胺类、庆大霉素或葵乙醇、利特林等。四、法式男病，3到8周龄最易感染，病机粪便异常、精神不振、肌肉和脏器出血。发病早期可用软黄抗体注射治疗，免疫可用箬竹苗与疟禾苗联合使用，饲料中增加多维的含量，减少或停用伤肾的药物。五、传染性头气管炎，多发于春秋交替之时，特征是呼吸极度困难，咳出血痰，免疫有疫苗涂肝或点眼，治疗可用氢化可的松加氢链霉素混合喷喉。六、肌痘，主要特征是无毛或少毛的皮肤上出现痘疹，黏膜处出现结节，秋季最易流行，主要是通过皮肤和黏膜的伤口感染，免疫可自种疫苗。发病肌群用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破伤处用碘甘油涂抹。七、玛丽克氏病，病机瘫痪，呈劈叉状，头颈歪斜，肚囊扩大，又称大肚子病，眼睛瞳孔收缩，可丧失视力。防治要从肿瘤孵化消毒做起，一日龄注射疫苗。八、病毒性关节炎，主要感染4到6周龄的鸡，特别是关节、腱鞘和心肌损伤，病机跛行，生长停滞。防治主要是避免从肿瘤直接传播，可用灭活苗注射或饮水免疫。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饲料中加土霉素等防止继发病，淘汰病机。九、传染性贫血，这种病主要经肿瘤传播，腹风症状是贫血，病机精神萎靡，皮下出血，目前还没有特效药物治疗，主要靠加强对肿鸡的免疫消毒工作。十、大肠杆菌病，病机衰弱、下痢、关八子、粪便黄绿色，后期继发腹水症，治疗药物有氯霉素、百病消、五凯酸、恩诺沙星、利特林、庆大霉素等交替使用，以防止产生抗药性。十一、鸡白痢，这种病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是由带菌蛋传入，多发于7到10日龄，病机体弱无食欲，不得死亡，明显特征是肛门粘堵白色粪便，育雏期温度过低容易导致发病。防治可从1日龄起，在饲料或饮水中加抗菌素连用一个疗程，像百病消50 ppm 饮水，连用4到5天，氯霉素0.2%拌料，连头4到5天，利特林0.02%拌料，连用7天，氟派酸300到500 ppm 拌料或饮水等。 12，传染性鼻炎，定期呼吸不畅，多头、呆立、面部肿胀、流水样鼻涕，可用灭活苗免疫。治疗药物主要有链霉素肌肉注射，0.2%到0.3%的磺胺二甲氧嘧啶蘸料，连用4到5天。13，葡萄球菌病，主要表现为败血症状、关节肿胀等，肌群密度过大、通风不良、垫料过硬、维生素缺乏等，均可诱发疾病。治疗药物有庆大霉素、青霉素1到2万单位等，肌肉注射0.3%，入霉素半量。14，坏死性肠炎，临床表现为拉稀、精神不振、肝脏肿胀，有大小不等的坏死性充血等。治疗可用庆大霉素、胆菌肽等抗菌素治疗。平时注意垫料和饮水卫生。15，球虫病，这是对养鸡危害较大的一种病症，3到5周龄最易感染，死亡率很高。病机肠道出血，精神不佳，粪便呈红褐色血样，球虫很容易产生耐药性，最好是几种药物交替使用，如球丸、青霉素、利克林、盐霉林、球利林等，饲料中增加多酶含量。16，黑头病，又称盲肠肝炎，主要特征是盲肠出血肿大，肝脏有扣状死溃疡灶。治疗药物有0.03%到0.04%利克林和0.1%的甲硝唑半料，连用7天。17，副白细胞原虫病，该病常发于秋季，主要是由互盟叮咬而传播，病机精神不好，脏器出血。治疗可用杀虫剂杀虫，复方金莫明半药，连用3到4天。饮水中加维生素 K3，连用10天。18，维生素缺乏症，是指鸡缺乏维生素 A、维生素 D3、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K3 以及烟酸等。治疗可对症补充多酶即可。